受伤的钉子，我们就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我们一定要报复，我们一定要反击。我从来没有看清楚，那个伤我们，那个害我们，是爱我们，是神打发来的。我看不见那个，我看不见这个弟兄，我看得见弟兄背后的神。所以钉子，你看见吗？这叫什么？这叫弟兄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故事。因着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最后的结果，弟兄姊妹，不只是雅各成熟了，雅各的儿子们也成熟，不光是约瑟，约瑟的那些兄弟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感谢赞美主，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借着这个家，就得着一个帮助。那现在我们把我们所交通的弟兄们用在我们的身上。这里讲到父亲子之间，以亚伯拉罕爱以撒；这里讲到以撒爱的国家；这里讲到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在新约的时候把它扩大的话，如果用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不是教会是什么？什么叫教会？我的意思，这个整个今天我们所形容这个家，是不是这个教会的效应？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今天的天国，就是国度的实际。那么什么叫教会？教会因为父爱我，父爱他的独生子。什么在教会里面？你看你基督爱他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你看你弟兄相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庭里面从来没有学过弟兄相爱，你怎么能在教会里面实行弟兄相爱？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教会要成熟的话，每一个家必须成熟才可以。如果一个家每一个家都成熟无望的话，难怪教会成熟无望。但是感谢主，主说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得着荣耀的教会。不过过程是什么？过程并不是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一个一个家里面。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样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怎么做，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每一个家是不是教会的效应，而教会不是神的家。所以现在你看神为什么给我们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实在说来是一个教会的效应。所以谁是做长老的？如果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你怎么能管理教会？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家是达到教会的一个过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要宣告说，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是。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学功课，我们成熟，但愿我们这个家个个都成长。那么然后弟兄姊妹来到聚会的一个家一个家坐在一起，然后你看见因着我们在家里已经学了一些功课，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你学同样的功课，完完全全的功课。为什么今天神儿女彼此相咬相分呢？他在家里面从来没有学过功课，他在家里就是暴笑如雷，他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张牙舞爪的。难怪在学校、在家、在聚会里也是这样的，难怪教会变成四分五裂。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最实际的神，不是唱口唱高调的神。他的目的一定要成全，他最后的目的一定要成全。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做这件事，至于我和我的家都必定是帮助。 最末了的时候，让我做一点个人的见证，这也是代表我们的选择。我们真是愿意像约书亚所说，基于我和我一家都比侍奉。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过见证，就是当我们主把我们两个人带在一起以后，那么当然我们接着的就是我们要走到地毯另一端。那我用走到地毯另一端呢，这是一个诗意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毯，也没有走到地毯那一端。不过呢，我们实在进到家里。那么当我们觉得是主的旨意，我们应当在一起以后，所以我们就愿意凡事上讨主的喜悦。那么第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就是婚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我们知道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新娘，她们一生最骄傲的就是结婚的那一天，所以她们觉得那个是她一生最大的日子。所以在很多人身上，婚礼就变成他们婚姻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两个在一起交通，我们有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觉得婚姻的幸福乃是两个人在一起无数的日子，每一天都蒙福。当然如果第一天是成功的是最好，但是第一天的成功不代表以后的成功。所以我们怕是如果你把分量多半都放在第一天的话，有的人就是放在第一天，度完蜜月以后一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主要我们中心的话，我们所注意的应该是婚后无数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怎样调整，怎样接受主的工作。那的的确确我们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婚礼，且很简单的结婚的礼。那么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也告诉了负责弟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荣幸能够请到江守道弟兄来为我们证婚。那么结果呢，我们就从克利夫兰另外一个城就动身。那我记得我动身的时候，我没有领带，我就借了一个小朋友的领带，那这个带起来是很不像的。所以等到了纽约以后，这个将军看我带一个小朋友的领带当做新郎的领带，所以他就借了他说拿，但是他把他的领带借给我。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参加了结婚聚会。那次结婚的聚会啊，普通的结婚聚会都是你有了结婚聚会以后，然后你就要请客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穷学生。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和弟兄们交通以后，弟兄们是这样，他这样好了，他说这个聚会你不要操心，你们两个只要出席就可以了。那么连婚后连这个聚完会以后的点心啊或者晚宴都是弟兄姊妹摆上的，案件都是他们摆上。那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从来，你看所有天下的婚礼没有这样的婚礼，都是应该我们来请客，我们的父母都不在，那时候在美国，所以呢，那在特别在纽约，所以最后弟兄们说，我们和你们一同来欢喜，你们只要两个人出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觉得感谢主，我们巴不得能够一个简单的聚会，我们能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同时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不愿意那一天引起特别的注意，我们也不愿意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决定好，我们就是最平常最平常。所以呢，我们还是穿得很慎重的衣服，但是呢，我的姊妹也没有披纱，我的姊妹也没有像普通的新娘化妆，那么我们也没有走地毯那一段，所以我刚才说没有走地毯，根本没有地毯，没有得走的。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就坐在那。自从那次结婚以后，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我没有告诉过我的人。我很感谢主，我们两个都愿意，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同时这样的活在主面前，我想主在我内人身上的工作恐怕要更大，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人事。所以我总觉得会不会这样跟随主代价太大，会不会叫他的一生有缺陷。所以这是我一直一直在我里面的，我觉得我们顺服主应该是很自然很自然。所以感谢主， 那一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同在一起有聚会，然后呢，然后这个证婚完了以后，然后聚会完了以后，那么有个爱宴，然后弟兄姊妹就把我们送到另外一个城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完成的那个结婚聚会。那么所有结婚聚会，我们都希望留下一点纪念，所以那天我们请，我们也没有请什么这个什么摄影师啊，什么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姊妹，说好不好请我们拍几张照片做纪念。结果那天她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们很高兴，我们摆了很多姿势，后来发现所有的姿势都白摆，因为她所有那一天呢、啊、所有的那个底片通通漏光。所以就是你看，等到我们看，后来我们才知道啊，那一天聚会啊，我们根本一点的痕迹都没有。如果现在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我们那天结婚，我们拿不出那些照片来。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一定有主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两个就顺服了。我们想没有就是没有了嘛，那这有什么办法呢？那么既然我们愿意简单的来跟随主，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那一天呢，不光是这个一切都很平常，而且连平常的记录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就说好，这是主自己做的，我们就很欢喜，就这样就顺服主。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顺服主好像是，怎么说呢？顺服主好像做了一些事情跟平常不大一样，平常人家不是这样做的。那我自己有点感觉，我觉得从某一个角度来想，那么那一天太平常了，除了主的同在之外，其实主的同在就不平常。那么这个之外，别的都太平常了，那么我们的打扮也装扮也很平常，那么连记录都没有。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从那天开始，主就让我们过家庭的生活，那么一路上就看见有主的带领，有主的保守，我们凡事都要望主。那么我们也没有所谓家庭的计划，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怎样怎样，我们只知道说现代充满的就变为有福。那么经过非常细细，我们回过头去看呢，我们大儿子第一个大儿子生下来以后，过了四年呢，老二是女的，再四年的老三，我们其实不大懂为什么四年四年四年。等到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才忽然明白过来，因为主没有可能让我们一个时候同时进两个大学，所以呢，一个读完大学以后，另外一个进大学，另外一个读完以后，再一个进大学。我们从来没有安排好每个四个有一个孩子，这不是我们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所以等到有一天，我在巴西做虽然教书的，但是一个月因着贬值的缘故，那个薪水还不到400块美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儿子送到美国，而且我们的儿子是被美国的常春藤学校接受的，那是最贵最贵的学校，那我们说这个一定读不下去了。但是感谢主，后来呢，我的儿子能够申请到那个补助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可怜的父亲啊，在巴西呢，那么根据美国的标准，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00美金，是在贫穷线以下，我们是处于贫民户，所以呢，我的儿子能够读完读完四年，然后呢，我的女儿就进去。然后我的儿第三儿又读长春的学校。弟兄姊妹，你要问说我们有没有力量，如果你们今天有钱人都知道，这是有钱人读的学校，贵族学校。但你回过头去看，你看主暗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们什么方法，有什么秘诀，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当儿子生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把他奉献给主，分他一切的责任。我们也没有涉及说到底是要生几个，多久生一个，我们没有，不知道，实在不知道。那么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才想，神做的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想到，你看看神做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而他们三个兄弟姊妹之间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前几年，没有前几年，就是刚刚我们刚刚过了三十周年。三十周年那天晚上，刚好有一位姊妹请吃饭。这 这个姊妹请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只知道说，因为刚好特会，那就上一次特会在台湾嘛，所以呢，这个姊妹因为认识江守道弟兄夫妇，也认识我们，也请了我们，然后还请了弟兄们在那里去，所以我们。